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上个星期五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终结对周永康案的侦查，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而后者于4月3号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起诉书指控周永康在担任中共诸多高级职务期间，涉嫌犯有受贿、滥权和泄密三宗罪，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那么这三项指控是否会给这位退休政治局常委带来灭顶之灾？去年底中纪委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中所指其他涉嫌犯罪线索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起诉书之中？审判周永康是否会起到打虎镇山的效果，还是会导致中共权内权斗的进一步加剧？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参加这一节讨论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民警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欢迎。另外一位呢是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张先生欢迎。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呢打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我来问一下这个张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周永康的这个案子现在提起公诉里，我们就想起来这个当初的这个薄熙来的这个案子审理这个情况。那么张先生，请您先谈一下这个上层对薄的案子还有对周的这个案子在这个司法程序处理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异同？
首先我觉得就是比较相同的一点就是这个原来在这个没有进入这个司法程序没有提起公诉之前一般都有一个媒体审判，也就是宣传造势，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把这个这个嫌疑人说的是这个无恶不作，非常的不堪。但是一旦进入这个司法程序，我们就看见这个指控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有这个指控缩水的现象。像这个薄熙来，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注意到有也特跟周永康这次有同样的情况，都是这个像这一次我们看这个就是周永康的指控，像这个比如说所谓的这个密谋政变，所谓的非组织政治活动，什么试图操纵这个18大的人事布局，这些都没有提及。当然这些呢也确实没法提，为什么呢？这些可能都从这个法律上很难认定，即便是非组织的政治活动，即便是试图操纵18大人事布局，这个在这都属于党纪的范围。那这个你要到这个从国家法律来起诉的话，你很难用什么颠覆政权罪来起诉他。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也是这个指控缩水的一个原因。至于所谓的这个319政变到底有没有，现在官方从来没有说过有这件事儿，但是呢也媒体呢也阴的阳的都在讲这个事儿。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目前还需要回避的话题，所以这个姑且还得存疑。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一次呢可能震慑的作用比较大，因为此前我们看发生了像这个郭文贵想打的这场对这场决战打的这个阻击战，那么明显的有一种围魏救赵想逼和的意思。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个时期的时间点在非常正点的时间，上午9点左右，而不是以前那样半夜鸡叫什么凌晨1点呢、然后周末啊什么节假日发布重大消息，这次是非常正点的发布这个消息，我觉得它就是要制造一个舆论热点， 来高调的警告对手，同时呢也转移此前一些不太有利的热点。我觉得可能这次的感觉上就是和铂金兰案相比也是如此。铂金兰案原来说呢他贪腐的数字非常大，最后认定来认定去认定的数字就很小，然后还有一所这个法国的别墅现在至今也没法收回。所以我想可能现在他只要做的保守一点，能够在这个法律的根据法律的条款能够把周永康判了，这就是一个胜利。至于说那个这个罪名规定非要就是每个都是顶级的罪，只要达到目的给他判个什么死缓无期死刑，反正肯定是要重于这个薄熙来的这个刑，我觉得就可以了。
是，
所以这个这次看呢就是这个缩水这点是非常明显的。谢谢。
和平先生，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知道当局对薄熙来的指控呢是也是三个主要的罪行，一个是受贿，一个是贪污，另外一个是滥权。我们看到对周永康的三个罪名的指控，一个是受贿，第二个是滥权，第三个是泄密。那么泄密这一条呢是和薄熙来不一样的。我在先前一个月以前看到明镜有报道说中共党内对于判处周永康死刑甚至立即执行的这种呼声在不断的高涨，但是最近我也看到有很多的评论认为周永康政治生命肯定是终结了，但是他的个人生命不一定会终结。对于周永康他的获罪的刑判你有什么看法？
有两个暂时讨论没有很大的，这个从刑期来讲都是比较小的，一个是这个胁民在逃，最高也是七年，那么滥用职权罪呢这个最高刑期也是七年。其实滥用职权罪是中国领导人对人民犯的最严重的一个罪行。我不知道最开始制定这个刑法的时候这个刑期啊是如此的不公正，如此的不公平如此的不符合真正的这个事实，就是在这个滥用职权，你像薄熙来也好，周永康也好，他们真正的这个罪行是滥用职权。那至于这个行贿受贿呢，它是一个弹性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刑罪名，那么他最高刑期呢是可以呢判这个执行死刑那么这样一等刑期在周永康身上会不会使用呢？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完整的这个把握。那中国内部的这个事情的争议性很大，所谓争议性很大就是来源于当你所谓的这个四人帮对这个江青他们的处理的事情呢，有一批人呢是主张判死刑执行的，那么有一后来呢就是这个占了上风的人呢就是认为来真身囚禁就是说不执行他们这个死刑，所以如果你开了杀戒那你就没办法就收场那么毛泽东整人的时候就要你生不如死，也不死了我直接去，你可以自杀，你可以别人把你搞死或者是你某种原因死亡，不要我呢在判刑的时候来给你一个死刑一个执行。但是呢在中国的这个反贪的过程中间江西的这个副省长胡成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个陈德杰都执行了这个死刑。虽然近几年中国的死刑比较少，但是习近平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强化自己的权力，这是每一个独裁者或者每一个专制领袖建立自己的权威的一个必要手段，就是他做的事情呢超过大家的预期他的威慑性才会建立起来，那么他的权威才会建立起来。所以周永康这个事情在中共没有判决之前，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排除了这个执行死刑的这么一点可能性。但是在周永康的很多的指控所谓属水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属水和可打，而在于呢就是说你再真只要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随便找哪一个罪名能够实行他的这个再真的这个威胁的足印也好，惩罚这个周永康也好，那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刑法虽然是一个判例法，但虽然是一个大陆法系，不是一个判例法这个案例法，但是呢他的这个刑期有非常大的这个弹性空间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你三个罪名提到两个罪名，假如你是判了死刑还有什么意义的？就没几乎就没有意义。 而且呢，用这个邪名罪这个事情呢，掩盖了这个周永康这个案件的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政治权力斗争啊，或者说呢，就是邪名。邪名罪会引起大家真正的这个关注，因为在邪名罪里面，在高干的这个指控除了有一部分的解放军的将军可能当了这个别人的这个间谍以外，那么很少会在高级干部里面呢以邪名罪的这个指控。那么邪名罪里面带有浓厚的这个政治色彩，当然不像外界所讲的那样是泄露什么高干家庭的这个财产，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泄露了这个北韩的这个跟北韩的这个机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非组织活动啊，跟这个邪名罪是关联在一起的，就是周强讲的非组织活动啊和这个周永康啊，这个所谓的邪名罪是连在一起。但是这个事情的审判，因为我们只会看到审判的结果，可能判三年或者五年或者六年，但是呢，具体是邪名怎么罪呢，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比较倾向于相信啊，就是泄露了啊，这个补血的事件案件处理过程中间啊，他所参与决策的一件事情，他泄露给了啊这个补血来。或者说呢啊，这个十八大之前的某一些政策性的一些指引，比如说人事的安排，比如说经济政策的布局呢，他可能泄露了他的朋党，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导师呢，等一下我们可能让两位嘉宾再谈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就关于这个泄密。因为如果要是公审的话，有这么一个罪名的话，这个具体的这个罪证要拿出来，这不对他这个党内本身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而且本身谈及到泄露国家机密这部分，他不大可能进行公开的审理，因为是国家的机密嘛。那么具体这部分怎么审理，这确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我们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吧，对于国家泄露国家机密这个怎么审理？
我想这个就是埋一个伏笔。这个伏笔就是说这一部分可以不公开审理，甚至于如果说为了这个控制这个审判的这个进程啊，避免发生像薄熙来这个打破事先的这种协议或者默契，然后突然咆哮公堂绝地反击这种情况，所以我想呢，可能这个出于这些考虑，出于这个避免一些尴尬，甚至如果说周永康当场抖出一些什么料来，我想这些都属于有些不可预知的成分。那么为此呢，可能这个就会有像也涉及国家机密为由，部分的不公开，甚至于全程不公开，这种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全程不公开，当然不太能够这个让大家信服。但是实际上跟这个薄熙来相比呢，周永康手里的筹码比较少。我们也注意到，你看薄熙来啊，他有大量的薄粉，就是这个甚至在他审判的时候都到庭外去声援的。但是周永康几乎是大家对他没有什么同情，党内党外都是一边倒，认为这个人就是个坏人。那么他也确实是明规则暗规则他都破坏了，他是一个坏了规矩的人，所以大家对这个刚才和平先生讲到，也这个党内有些人就是巴不得把他给处死。那我觉得有两类人希望他死，一类就是说认为他坏了这个党的规矩，他应该这个承担责任，他应该死，不死有余辜。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周永康处死的话，也许还有一些秘密会被他带走。那有一些人很希望这样，这他们就跟周永康可能就脱掉了干系，等于是灭了口了。
行，我很快加问一句，您觉得？
是像他儿子，这个薄熙来的儿子是在美国，但是周永康的儿子已经在中国，他的家人大部分都被控制了。所以我觉得周永康没什么筹码来这个讨价还价。
好，
谢谢。
好啊，等一下我再问这个问题。我们先接听一下这个听众观众电话，山东孔先生，请讲。
喂，你好，是我吗？
是，请讲。
我认为啊，中国目前的问题啊，关键是所有的官员呢，大多是中共党员，这些党员干部。除了老虎就是苍蝇，用谁来打老虎，用谁来打苍蝇，就这样半推半就，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这样打，我认为效果不大。 用老虎来打老虎，用苍蝇来打苍蝇，根本就不行。我在山上租住的这个民房里啊，今年已经出现了两个苍蝇，都被我打死了。去年呢，当出现五个以上的苍蝇时呢，我就点燃蚊香，点燃这个萤香啊，这样省事儿，但是毒气很大。但是呢，要死苍蝇的作用也很大，一个苍蝇也活不了。我认为啊，良心犯们才是这些个党员干部苍蝇们的营销，所以应该释放良心犯。谢谢，再见。
对，中国公众很多人的这个想法就是说要从制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听一下云南周先生的看法还有问题。周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从案件公布的这个罪行来看的话，估计就是个死缓了，因为那个什么杀妻啊，包括什么非组织那些致死的那种罪行没有公布，没放在里面的话，我估计是妥协了吧，就所谓的放他一马了。然后呢，也是不会真正的公审，因为所谓的国家秘密嘛，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但是呢，他不会告诉大家的。谢谢。
好，谢谢赵先生。再来听一下辽宁孙先生有什么看法或者问题。孙先生，你好。
你好。喂，听到了吗？
听见。
我认为啊，当前中国啊，从中央到地方，说是从各个层级、各个阶层，都腐败的话是确实很严重。但是整个来讲，中国共产党啊，这个领导核心还是没有变色的。因为如果要是这个核心要是变色，不可能把周永康这样的人能把都抓出来。
嗯。
说新四人帮，我现在我确实我承认，应该的话是算是新四人帮。他们的话既本身又贪腐，又阻碍社会，又欺诈百姓，像这样的人。是可以的话把他们进行绳之以法的。在中国吧，说现在说一个一个把这所有的贪腐的人都抓起来，这是很不现实的问题。我认为说中国的话把这些咬群其套的祸害党又祸害人民人抓起来，然后其余国家在习近平这么智慧的人肯定用一掌一样的话，这就是退场方式。
好。
第一的话，把腐败全部都的话能抓。
好了，谢谢孙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了，因为今天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我们接下来请和平先生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刚才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说这个薄熙来的这个红二代的背景，还有这个周永康呢，他这个平民背景，在这两个案件这个审理，还有他的这个结局啊，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呢？刚才这个周先生谈到说，也就是个死缓了，是不是？中国民众现在对于这个处死这样一个高层的这个人物，现在心理上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是不是官方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还有外界对这个事情的这种看法？
没什么承受能力和不承受能力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说了算，不是由老百姓说了算，对吧？你说要杀他，大家也有人会爬这个为你鼓掌。你说不杀他判一个死缓，也有人说这个判的比较合理因为人民没有这个自由讨论这个案件的这个权利，也没有了这个参与这个公正审判的甚至盘听的权利。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除非是周永康的刑期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比如说保了一条命，或者说判的刑期比较短，那么周永康会全面配合这一场这个审判，否则的话呢，周永康全面配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他全面的开放给这个大家去盘听，或者说直接的由电视去直播这个现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我们希望就是我的预测是错的就是中国能够完全的不像薄熙来那样羞羞答答的去审判，结果呢受的伤害这个反而是中共自己。因为你羞羞答答，你就掩盖了一些事实最关键的细节那你就很难使那些薄粉文们服气，对吧？其实，在薄熙来的问题的指控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远远不止他这个中共的检方所指责的那些东西。那么，对于这个周永康这个案件也是一样的那这种如果能够，当然我前面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就是在红二代和这个平民的这个官员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他会对这个 周永康会更加残酷一点，会更加无情一点。因为周永康不仅是他的个人的形象啊是很糟糕的，比吴雪莱那个有一点个人魅力的这个政治的政客的色彩是有一点不同，而且呢他在整个政法系统里面并没有像这个除了改了这个政法系统一些财权辅助归位的权利以外，他并没有像吴雪莱那样竖起了一个所谓的解决当前问题的另外一条出路啊，所谓的就红色中国红色澄清这一套的意识形态的这个指引，所以他没有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最高层里面缺乏同盟军所以那些人可能跟他在一起辅助归位是可以的，但他真正出了问题了，每个人跟他别清楚这个关系和责任。但是补起来不一样，补起来是代表了中共整个红二代的一个精神领袖，所以呢如果对补起来的这个红二代进行这个凝重的处理，那么对这个整个红二代的是有伤害的。而这一次的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红二代去打击这个平民的这个成党的这一代官员的这个一个政治的一个运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比较偏向于相信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讲的这场的刑期应该是超过这个薄熙来的。
好的，对周永康案件审理前景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中纪委为什么派员进驻中宣部和中组部等七个党政重要部门，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